我们这边呢，就是进入内家行的一个部分。那进入内家行的修行的时候呢，需要先讲一下十四根本戒。十四根本戒，这个是说将来会有可能就是接受密乘的灌顶，密续的讲解窍诀。这时候呢，一定要了解，就是说，首先用戒律来护持这个修行。戒律呢，有点像是这个登高的时候的这个包先生，像是爬楼梯的时候的扶手，或者是高速公路上的护栏。那样修行的时候，需要有这种的戒律的这种保障，才能够认真的可以修行。那我们说，不了解，本身在有些这些像三戒论这些里面有，就是说。在没有获得这些密续内密的这些修行之前，应该先了解需要持的这个戒律，不然的话会变成自己认为求法求灌顶就是参加一个活动，而不注重这个戒律，最后导致破戒。到底是灌顶受益的，还是就是修行上面没有持戒而带来的过失大呢？这个就是要谨慎的地方。所以本身对灌顶讲解密续这些时候会受到很大的加持，但是这些要如果安住在这些境界上，要维持这些见解，这样的时候需要由这个戒来这个护守自己的修行。所以有很多地方比较热衷这个灌顶，但是呢，就是说不太讲解，或者说不太熟持，不太清楚对于相应的一些戒律。所以想进入密法修行的人呢，首先自己应该观察密续的这些戒律，自己能不能够真正的就是熟持。这些戒条讲解了以后呢，如果觉得这个观点还是没问题的，自己能够愿意去做的时候呢，那这样子更好。就像比如说皈依时候先要讲说，这些你要守的是居士五戒，杀盗淫妄酒，这些里面最根本的，像杀生的戒啊，这些能够戒才能够有这个分别解脱的这些就是戒可以守持守啊。但是说本身就是古代时候阿底夏尊者讲的，说讲分别解脱戒的时候呢，从来没有破过戒。那讲到菩萨戒的时候呢，就受到菩萨戒的时候呢，偶尔破一下戒。但是修密乘的时候呢，他说就是戒破的非常多，但是他从来没有破戒以后，不忏悔而就是过一夜，就是每当天忏悔，当天就抽补这样子。所以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也不用说一丝一毫都不会破分支的这分的戒，这样也可能很难的。但是说尽量就是不要破，如果有破的话要及时的抽补。所以以前佛陀讲的两种人，可贵的人，一种是不犯错的人，另一边是犯错以后知错就改的人。那就这两种都可以就是相应的修行，但是说不能有轻慢的心态，说那反正我到时候补就好了，之前就随意破，这样子的话就不算是真正的抽补补戒的。所以就是说本身那十四根本戒在这些就是说新的密续，或者是像噶举、格鲁、萨迦，或者是尼玛都公认的一种的修行。所以这些戒是一切学密的这些基础。不懂这些的话，就是容易犯戒，容易走错，容易就是后悔，就是这样子。但是说是不是说学密这些是特别特别困难，也不能，这是不是，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就你跟你相应不相应，你自己的这些就是根气，慧根，这些立根的这些修行的人，应该是很觉得很会随喜，应该就这样修行才好，这样要求高一点呢，才能够提升的快一点。修行上面这个不是一般的修行，是说 寄生成佛的修行，所以会有这方面的一种的，怎么讲呢？信心、法喜，这样去受持这些戒的，应该是很好的。所以就说，如果就不学戒学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戒定慧，就是戒律为基础，然后修持这个法要，然后最后就是证得这些智慧。这个也是，就不论是从显或者是密当中的这个戒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六密乘十四条根本戒，我们就是讲的清楚，但是比较简洁一点，因为就是要记嘛，记的时候讲多了讲复杂了可能不太容易记，但是讲解的时候又多加一些讲解，会让人就是通这个道理。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一般密续里面讲的这种十四的根本戒的第一条戒律，就是讲的是这个六种的伤失。就是说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诋毁伤失，这个戒这个列到最严厉最根本的一条戒上面。那这个伤失一般来讲就是讲六种伤失，抽补忏悔的这个对境的伤失，以及受过共同的这些贤称的法的伤失，引领你皈依入佛门的这个就是皈依师，然后就是灌顶穿虚部的这些法，以及赐予窍诀的这些伤失，这六种伤失。那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犯密乘的根本戒的时候呢，就是说对这六种伤失里面的，特别是后三种，就是说给予穿称，这虚部的穿称，给予灌顶和窍诀的这几种伤失。前面这几种呢，就是皈依抽补和这些受法，就是共同的贤称的法，这几个呢也在严格来讲也会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尊敬，非常怎么讲呢，要求高一点的层次来讲可以把它列到这个里面。但是如果就是分界的比较清晰的话，就是说主要讲的是后三种的这种的伤失，三恩的这种三种法恩的伤失。或者是你知道到灌顶没有得到其他的窍诀，但是也得过这种的灌顶，或者是得过窍诀没有得过特别的这些就是密续的讲解，不论是怎么样，就是三种得过其中的一种都算。那一般传承的这些上师呢，也要尽量要求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哪怕是就是在一个上师面前呢，就是听过一句偈颂，这样子的话也不能对他们诽谤，或者是就是犯戒，这样子的话过失会很大。就这样子，虽然没有犯就是十四根本戒里面的根本戒，但是也会有很大的这些过失，所以不能犯这些。所以说就是主要是说曾经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就是先要有一种的就是观察，然后进一步的观察结束以后呢，就是觉得可以亲受灌顶的时候呢去就是医治，医治完了最后呢获得伤失的这些意趣或者智慧，就这几个部分。那怎么样的方式会犯戒呢？就是行为上面对于这个伤失已经清楚了哪几个伤失，然后就意思说不能像现在的这些有一些地方出现的一样，就是很快的投入伤失的怀抱，接受法，接受灌顶，接受这些传承，然后没过一段时间又会就是开始就是说三道四诽谤这样子，这些都是有一点像修行上面的一种怎么讲，自毁前程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诽谤的具体的行为就是说诋毁上师的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世间和出世间两个方面，世间上面说上师这个戒律不清净啊，禅修不境界不够啊，不稳定啊，智慧不出生啊，不出生啊，有这种的，就是说对上师的戒定慧，这些文思修这些上面的一种不满意，就是指责和评断。 世间法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生时人品不好，处事这些不懂处事，没有学问，以至于他们就是对别人有分别心这样的一些说法，对弟子。所以这些呢属于一种的诽谤，然后用语言的不恭敬、身体的不恭敬、心的不恭敬几种，就是语言的不恭敬可能就是指责呀，或者是语言去威胁呀，或者指着鼻子骂呀，然后瞪着眼睛呢，就主要身体上面，就是说就是身体不恭敬的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踩踏他们的这些法器或者是发作，坐在上面自己站得比就是心傲慢的这种姿势摆这个架子，这种的心态上面也是一样，就是起贪嗔嗔恨的心、嫉妒的心、诽谤、骄慢这类的，就是语言上面的这些破和和对上司分裂弟子，就是给别人说这些种种的不是这样子，就是所以有这些说这些种种的产生的过失，然后行为上面的身体上面进行这些打骂或者是这样子，内心从间接上面就想啊，我从此以后就跟这个上司就是怎么讲呢，断绝关系，然后他受的这些法我根本不在乎不珍惜，就是说我不认可，这样的一种心，过去认可现在不认可，这种的就是犯迷嗔戒。迷嗔戒里面呢就是所有的戒里面的最严重的过失，所以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其他的很多罪业通过忏悔可以清净，但是诋毁上师这种主尊，上师是一切坛城的主尊，如果诽谤了上师，诽谤了这种上师，这种罪也很难以清净。所以像密集金刚里面也有，就是世人虽犯了很多无间罪，但是堕落性质种种罪，若以屈辱金刚乘修持此道得成就，一心诋毁上师者修也不可得成就，就是意思说是这样子。比如说你修升起次第的法，你要观本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全部是满足于，就是是上师的一种显现。那仙界千佛你要观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总集上师一身，或者是关联是心为上师无二这样的。但是你那时候心想才是世间和出世间的种种批判，有的时候呢这不可能就是获得这些成就。我们说上等的信心、中等的信心、下等的信心、没有信心，这样的人呢就获得相应的这个这种加持。没有信心、没有成就、没有价值，就是微小信心微小，下等的话就是得到下等一样的。所以他是一切贪嗔的主，所以在这一个系统的修行里面，他的就是最根本的核心就是以上师的这种的修行的概念，上师的这种的修法。所以你把这个最核心的这个作为就是已经都不法确立，被你破坏掉的时候呢，其他的法都没有办法修成。这个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印度的就是佛智达成就者曾经在这些观想的时候面前出现本尊和上师，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就想到说啊，上师呢经常可以看到，那本尊呢很难得一见，我应该从本尊面前呢接受灌顶。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本尊都融入了这个上师的身，所以结果他没有得到灌顶。意思是说上师是一切法、一切这些传承、一切成就、一切加持的这个来源，本尊的成就的这种来源呢也是来自于上师的这一种就是无二的心，与上师无别的这种的体性。所以说一切贪嗔的根本就是上师，所以上师之外寻本尊也没有办法寻获。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迷嗔里面呢，对上师应该有坚定的这个信心。所以间接上面心里对上师的产生种种不满，口中产生这些诽谤诋毁之心，身体里面产生种种的不恭敬的这些行为，这样子的时候呢就破了这个世眼界。所以说在尽可能在四个小时里面呢，几个小时里面就是能够不过夜，就是忏悔是最好的。如果发生这种不幸的话， 但是就是最长不过3年这样来忏悔，不然的话就越到后面越难，忏悔障碍越多，修法的加持越来越微弱，成就的机会越少，传承已摸得越来越快。所以就是说上师的这些弟子不和上师的这些法业就是不能够广传，或者上师及早圆寂，就是这样破坏这些法缘，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诽谤上师破誓言戒的时候呢，就就是最严重的过失。不能因为听信某一个个别人的言语啊，就是说就产生疑心，产生这种破斥的这些心态。就是说只要给自己灌过顶，穿过密续的这些法药，得过窍诀，这样子的时候呢，是终身就是保持清净的见，不能破这些誓言。所以就是说上师的和弟子的这种密续的这个关系是直至证悟为止的关系，不是说这一辈子的像婚姻啊，公司合作呀，像一个团体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加入某一个组织呀，不是这样子。他是说从此生一直到证悟为止的一种关系，如果这个关系破坏的话，就不像是说今生父母关系不好，这些都已经很严重，但是比这个不知严重多少倍，就是这样子。所以就说一定要重视这个观念，多了解这个内容。然后第二一个是违越这种佛言，或者说违背如来圣教，这个意思。违背如来圣教的这个里面呢，主要戒的是破这个分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三种戒。破戒的时候呢，明知道自己犯了戒，但是态度轻慢，好像就违越了，也没有什么这种后悔和就是仇补的心，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种就是破戒的。所以它仅次于就是破这个根本戒第一条，根本戒诋毁上师的这条戒一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管是你犯了什么戒，都要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做不到，或者是某一些事情你犯了罪以后想啊，我这个是错的，马上就是因为我的过去的业力习气，犯业、犯口业、犯身业、犯这个意业，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做了一些、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想了一些错误的一些见解，那这样马上不过夜及时的这种忏悔。所以这样子的如果说造业的时候态度轻慢，造完了以后也没有就是后悔之心，就觉得就这样子的话，就轻罪会变成重罪。就是怎么讲呢，轻易弥补的一些过失，长期下来以后就不能愈合。就像人的关系一样，一旦开始的时候及早的时候及时道歉的话，一般是比较有用的，但是时间长了，很长时间了以后，形成了固定的一种看法，那就不容易再改变。密乘上面更是如此，就是说自己破的戒习惯了这种怎么讲呢，不重视，习惯了一种的不负责任的心态，这样子的话就是破的这些三乘的戒律，那怕是有这些心态上面的一些动机，觉得哎，这些都是小戒，那我就无所谓了，又不是根本的戒，这样就是分支戒的一种轻慢，这样子的话也算。所以一定要有一种就是不仅是杀生啊，或者是诋毁上师，哪怕是一些看起来就是知分的戒，这样子的话也要想说啊，这些是都要重视，这些也属于戒的一部分。显乘的戒、小乘的戒，我说的是密乘的戒的人呢，小乘的这些呢，我就分别解脱戒呢，我就是好像觉得不太重视，这样子也就是轻慢，就是有一种就是就是说诋毁这种就是违越如来圣教，有一种轻慢的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说重视三乘的戒律，这个意思。然后违越了以后要有惭愧和及时抽补的心。第三个是说损害这种金刚法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金刚 发油呢，就是有一些一种在修密的时候的，就是指的是金刚道有所有的众生，就是这个里面总的一种的，就是金刚道有，就是说一切有情众生本来即是正觉尊一样，就是我们说从密乘的这些见解来讲的话，就是都是这些就是金刚发有。然后就是远的这种的概念来讲，金刚佛有，就是说金刚法有呢，主要是讲的是佛教里面的修行的人，以这个见解上面持有这个四法印，或者是入了佛门，皈依受了皈依，不论是大小乘显密乘的这些修行人，都当作是这些金刚佛有，金刚法有。然后净的这个呢，金刚法有呢，主要是说修密乘的人，大家都是修密的人。然后密的这个金刚法有呢，主要是说一个上师，以父为坛城，目为父为上师，目为坛城这种的，就是在一个坛城当中获得灌顶，获得密续的这些开示，获得窍诀这种的法有。如果法有之间就是进行就是相互的损害，扰乱别人的心，让别人生气，相互之间诽谤，这样子的话就犯这个根本的戒，就主要是说是密的这个这个里面讲的这种法金刚法有之间的这种破坏，主要是密的这个法有，主要指的是。所以但是我们说不知道他曾经和我一起灌过顶，然后这样的也不算，就是明知道对方是法有，然后也知道对方就是受了这些持有密乘的戒，密乘的境界，曾经持有，现在他已经退了，那也不算。就是说他明知道对方有戒，持戒，而且是自己的法友，那就是金刚密友这样的啊。那就是还就是对他进行身体上的殴打呀、诽谤啊、言语上的诽谤啊、辱骂呀，让别人生气啊，这样子的话就是破这一条的戒。所以这条戒律在很多共同一切修行的地方呢，也是比较容易犯。因为有一些法友之间相互抢上是相珍贵的法药，相互之间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世俗间的这些烦恼习气带到佛法的修行里面来，嫉妒心，有些时候竞争心、傲慢心，然后有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呢，轻蔑之心、嗔恨之心。然后于是呢就是各个小团体之间呢，一个上师有好几个弟子，几波弟子，这样子相互之间有时候就是台前幕后网上就是世俗间而口而之间呢就是传这些话，这样子的话就破迷成戒，这种行为就是讲的是说金刚发油之间的内战，这个后果很严重。这样发生的时候，很多大的就是也是会非常伤心，然后他的法呢不会广传，他的法容易隐没有一些，然后就是这些弟子呢就是比较难以成就，所以他们的这些就是他们缩短了这个就是珍贵的佛法特别是密法的一些你注视的时间，然后法友之间的不和，这种会导致僧团的分裂，也会有这些无间罪的这些过失。所以密乘里面也有着就是说金刚单乘之间的法友对法师法这些有绝对的一种的清净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舍弃 慈悲心，就是说不管是对一切众生或者是对一个众生，只要有一种舍弃他不愿意度他，有朝一日我有能力帮助和度化，说不愿意度化就发这样的愿心，或者是就是怨他倒霉，怨他下地狱，有这种就是别人破了戒你就高兴，别人破了破萨戒你就是心生欢喜，这样子的一种的恶毒的心，没有仁慈。所有的菩萨道的修行里面呢，都有怨心两个部分，就是这两个里面呢，这些说慈悲心主要是这里讲的是，就是说别人你对他有恩，他们以恩将仇报的话，你不能对他们是一种舍弃慈悲心，就是愿他们不要成就发这样的事，这样就不好。就是说也有些时候只要心里产生，不需要说什么做什么，就心里面 有过这种就好，就会犯这条戒。所以有一些人怎么讲呢，就是发愿说是愿他生生世世堕恶趣啊，或者是下地狱啊，这样子，就这些我们之前讲的。所以虽然不尽是人，对一些生命看到的你不喜欢的一些虫子呀、蚂蚁呀，这样的也不能够有这种恶毒的这种嗔恨心。所以这样子。所以另外一种就是说，当时你并没有发这样的恶毒的心，只是对别人有冲突不快，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这种的冲突怎么讲呢，也会自然消。所以说本身如果没有就是对众生舍弃这种的悲心，舍弃这种的慈悲心、菩提心，这样子的话，那本身就是对某一些人个别偶尔就是发生一些冲突和这个嗔恨心，当然有很大的过失，但是不是说不会犯这个密乘的根本的戒。关键就是说自己放弃了就是度众的冤心，对，然后发甚至发恶毒的心，就是对众生的一种就是苦乐离苦得乐的心，不但没有就是度化之心，反而就是他们就是越苦或者是受苦，这样子的一种发这样的愿，愿他们这样子的话就破这种的戒。所以这个里面是这样子，就是说就是说自己破戒的这些慈悲心是佛法的核心，也是佛法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悲智，这样讲的，就是悲的部分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办法修世俗地的这些修行，积累积资进账，就是加行道、见道，就是自量道、加行道，这些很难就是修持。所以这积累这个善慧资粮里面，就福慧资粮里面，就是这个部分功德的部分、福报的部分很难积累起来，所以色身的这些资粮也很难圆满，就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面然后第五个有这些其他里面就是须菩提，有一些里面讲的是舍弃这种菩提心，前面这个是舍慈悲心，后面这个是就是舍弃第五条是就舍弃菩提心，放弃利益众生的心，那慈悲心就是饶益众生的这个心，就是说当别人这个忧心劳神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根本的这种慈悲心，不愿意去利益他，就是菩提心的这个层面来讲，就是说就是当这些众生就是有朝一日你能够度化他，你不愿意度，这样子的话就是舍弃这种。然后另外有一些是就是讲的是密乘的里面的灌顶的时候，就是有种种的这些灌顶的试验物，然后在没有开许的情况下故意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呢，出这些试验物，这样子的话也会就是破这个密续的这个根本戒。所以像这种试验物，其中这样一种就是出金的这个开许，比如说为了观察就是生死相、繁衍宗族做灌顶，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以邪见或者轻毁的方式的出金，会就是犯密乘的戒。如果说因为贪心或者失去正知正念，或者是无力自控的这种的就是漏失这些誓言的物，那这个也不算破戒，但是说是出于一种轻毁，这样子的话也有的。所以这个是说现在一般来讲就是只有一些如烙啊、说照片啊这一类的一些实验物，所以就是并没有太多人破这条戒的这些风险，就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在这方面就是做就是在智慧这些灌顶、秘密的灌顶这些里面的一些实验物，平时的人就是真实实验和象征实验里面象征的比较多，真实实验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就是这样子。到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就是危险。但是说之前我们讲的这种舍慈悲心，哪怕是就是一个众生对他放弃一种慈悲心，这些反而是比较容易犯的。所以一生气一失去理智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呀，就是希望某一个人远离这个快乐，恒时受苦，就是这样子。有些人发这些恶毒的心，就是说对方可以是任何生命，不需要任何行为，只要有这样的发心就可以了，就是会破这条戒。那同样的，就是舍菩提戒，或者我们刚才说的誓言，我这个可以说有不同的版本，里面有两个都是第五条，有些时候是这个，这种菩提舍菩提，这个有时候是这个舍这种的誓言物，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说，其那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已经受了菩萨戒的人，然后也受了密乘的戒的人，就是不能有这种世俗菩提心愿力上面放弃的这个心。不然的话，就是所有的修行，我们说大乘密乘是建立在这个贤乘大乘之上的一种修行，连贤乘的这个底都朝天了，就犯了，就像就是纸上写的字纸毁了以后，这个上面的字已自然无存一样，就是贤乘的这个根就毁了以后呢，就是上面的密乘的这个字自然就会烟消云散，就会不存在。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的就发愿菩提心，愿菩提心里面说就是四无量的这个心，这个里面呢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讲的是四无量心嘛。在这里面就度一切众生，一心一意就是愿他们成就解脱，正等受到获得正觉，这个是就是对治自私心。我们的佛法是为了利益众生、度化众生而言的，所以如果没有的时候，这个心菩提心舍了以后，自私心就更加强大的回来了。执着的这个力量配合自私心、我执，这种很强大的时候，我们哪有饶益众生、度化众生的这种愿力和这种的发心，都是没有的。所以就是说大乘佛教的根就开始动摇了，就是舍弃菩提心的时候。所以这条戒呢，就是一念之差也会就是违约这个菩提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大乘就是修行的这个就是付之东流的这个可能性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要极其小心。那第或者刚才讲的故意出金，这个可以这两个都算作一个。然后诋毁他宗，这个里面按照三阶论里面讲的是包括就是就是外道佛教以及外道，但是就是其他的一些里面解释的时候，主要是指的是佛教里面的各个宗派，大小显密以及各个地方的不同的宗称。在这里面呢，就是人天称、声闻称、菩萨称，这些不同根器的人，就是佛法宣说的时候也讲了，就是就是上根、中根、下根，这种的修行的模式。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说每一个众生的根器和他的这种的过去的业心都不一样，所以现在的愿心、法心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够大家都要求就是有极高的境界、极高的切入点去修行，而是尊重不同的这些程度的这些修行。你可以说密乘有即身成佛的这一个就是特质，但是同时呢不能诋毁其他的宗乘的这些殊胜性。就像药一样，药只有就是对于不同的疾病的一种对治，但是没有说绝对一个药就是治疗所有的这些。所以就针对个别的疾病，这种的话一次性解除的那种可能性，做手术啊，这样的话可以就是，但是吃一些慢性的病，用其他的药也能够同时达到最后做手术的效果一样的，就是有一些稍微慢一点，但是也是方法，也是很适合他们。有一些体质很差，你做手术当然就更不合适，他承受不了这个手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说诋毁他宗。 就是入了密以后呢，不要诋毁贤臣；入了这些大臣以后，不要去诋毁这些上座部或者是小臣的这些基础臣的法。所以说不能以自己入密宗而就是觉得罪不可一世，这样子的话，这种心态本身不是一个修密的人或者应该有的戒律和见解。虽然密乘有这些超胜的这些智慧和方便，但是说这个赞叹的同时，不需要用诋毁他人的方式来赞叹自己，提高自己，就这意思。然后对于泄露秘密，这个就是对于密乘本身没有什么就是说缺陷，所以要保密。但是说密乘是因为深奥和他的这些不跟这根基不充足的人对他暂时保护，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不然他们会就是不能理解而去诽谤和造业，还有就是说破坏这些修法的这些种种的因缘。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很多法要也是这样子，就贤臣里面有贤臣的他要保持某一种的秘密的部分，比如说贤臣的这些讲空性达空性的这些教法的时候，也要看这些人的根气，不然的话有些人根本接受不了就是离边离四边的这些法要，就是给他们讲一些其他的比较容易缘起的这些十二缘起的这样的一些他们能够接受。所以意思说各个层次都有一种一些相对隐秘的一些暂时隐秘的或者这样子的一些法不能暂时公开的。所以在这些上面呢，如果我们对不能接受的秘法的人，如果就是还不堪为法器的这些人，就是非法器的这些人，公开这些密宗的深深的见解行为和实验物，这样子的话会有过失。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这里面的主要是说，我们知道对方可能会破戒，对密法会产生邪见，故意的给他讲，故意给他就是展示这些就是实验物加持就是法器，然后密宗的这些贪嗔或者是这些各种的这些花相，这样子然后使人产生对方构成了邪见和泄露秘法。当然如果你不知道别人会这样子，你说可能他会产生反感，这样子的话你不用给他看。你不是小心或者别人就是主动的从你那边就是看到了，这样子的话也不构成这种你不是故意的这种故意泄露秘密。所以这个也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大家不需要特别就是害怕，但是同时呢也要有一种的警觉心。然后就是诋毁五蕴，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五蕴本性是五方佛五部如来，或者是这个的本来就是它是这样子，它的本性就是五部如来。但是就是有些已经入了密续的人不知道这些深深的意思，所以就是认为就五蕴在圣意当中是空性，在名言当中是不清净的，所以说根本不可能是就是五部如来或者五方佛的贪嗔。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对这种不承认这些诸法的自性清净，还执着就是一般的就空苦无常啊不净啊这样的一些就是道理，就是常乐我净的对峙，就是说无常痛苦无我不净这样子，所以认为把这些看作是一种究竟。所以以某一种的比较轻蔑的这种的心来折磨自己的身体，说我应该受苦心才是最好的修行呢，应该这样子。所以从这个看是身体为不净呢，这个也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是最好的一种的修行，就是说36种身体的不净啊，白骨观啊，就停留在这种的层面。无我的时候也是诋毁五蕴这里面，就是这一类的层面上面说，只是讲解一些单空啊这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说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持某一种的修行，比较辛苦的修行，或者是说过午不食受八关斋戒，有些这些都可以受，即便是你有这些不会破坏这个密乘的14条根本戒。但是做修行里面呢，就是说你 跟本性上面你能够了解到名言上和真或者世俗和圣意的这个层面，就是说无蕴的本体才是无不如来，就是圣者的这些境界里面尽量的限尽量的这些就是境界量这种的层面上来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诽谤折磨无蕴，否则就是如果燃脂供佛啊，头上就是戳洞啊，或者是这类的方式去破坏坛城的话，就本身就是损坏身体。密城里面讲的身体本身是一种就是五步坛城，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是不能停留在基础城的一些见解上面的就是认为是最究竟的，除此之外没有更高的更究竟的这种的说法。所以如果仔细看的话，仔细去分析是用大幻化王这些里面的话，就讲像就是无蕴的本性就是无方佛这样子，无不如来。然后第九个就是怀疑自信清净，于法生疑，就是说意思是说即道果所设的这些诸法自性本来是清净的，都是如来的这种如来藏光明分的这些显现，从现象的这些三界六道这些都是清净的，一切清气时间都是清净的，都是就是佛的坛城这样子，庄严的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佛的就或者是我们说一切显现的这些都是本来清净，或者是明空无二，色空不二，从这个角度了解。但有些人就是没有那种境界量的这些智慧，那这样子的话会引起这些直觉的说这种说法可能不是了义的说法呀，这样子的一种的怀疑，所以也容易犯这一条戒。就是如果就是这些本来一切现象都是光明如来藏的这些显现分而已，都是本质清净的。有时候就是学过很多正面的这些理论，比如说像大幻化王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有很清楚的抉择的能力和这种理论立证和校正的这些方式，能够让人心悦诚服，得知道说就是本身这些一切诸法皆是如来坛城，就这样子。然后就是不度恶者，不度恶者的意思说有些没有能力度的话不勉强，但是说有能力度就是特别是说这里施恶的人，施恶的人的意思是说有降伏能力的瑜伽士呢，他们应该就是降伏，这样像毁灭佛法者摧毁三宝的人，掠夺僧财，妈妈就是威胁这些大乘的佛教大乘者，然后坑害上师，挑拨离间金刚兄弟，然后就是给修行者制造障难，然后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拒绝这种慈悲心的这种的人，就是跟慈悲绝缘的这样的，或者是背弃誓言不忏悔，也完全破戒不守业，然后颠倒这个业果，这十种这种就是说应该就是做一些降伏这样子来超度他们。有可怜，因为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度化的这些能力有了，悉增怀住的这些能力来降伏，当然他们不降伏，有能力不降伏的话也是这种就是破这种的戒。如果说用没有能力降伏，用这是时间的这种方式来跟他们争斗，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说有能力就是用法来超度他们。但是如果没有能力的人跟他们一起吃饭睡觉，也跟他们天天搅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也不好，就是要敬而远之，对他们不舍慈悲心，就是说在恶的人再恶的众生的话，还是要保持一种就是将来有朝一日我有能力度化他，我愿意度化他，但是现在我没有能力度化他，我不能跟他同流合污或者是被他所转，所以我要就是远离这样的一种的心。所以就是说 见到一个人他就是谩骂他的上司的话，你应该去远离他，而不要好像跟他在身体和语言上面很亲近亲密，过一段时间自己也会就是跟着诽谤这些上司，所以染上这个病一样去沾染这种的这些破戒的过失。然后十一的话就是说对于揣度正法，就是说对于这种愚民等这些世间的这些分别念，远离四边八系这种的大空性的这些就是圣意的这些观点，就观察凡夫的心来去揣度这些正法，所以远离一切细论的大空性，把它理解成单空，把它理解成就是无我，只理解成人无我而已，或者是虚无主义的这些看法，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就是自己去瞎解释乱解这个经，比如说空心的这些教法，金刚经，比如说心经，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中观像般若的这些呢，自己就瞎想的，就是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那样吧，就是不能真正的了解他的这个本来的意思。本来这个有点像说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些概念束缚的，还去就是认为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被概念捆绑被相包围这样的一些状态下，就是去随意的揣度这些正法，就没有正解，也没有从来得过正统的这些法义的这些听闻和讲解和珍贵的一些书的一些文思，反而是自己望文生义，就是就是一切为我所用所取的一种心，就是也不害怕这个就是给别人还瞎讲，这样的话就不好，就这个意思。然后第二十二一个就是说就是不接受这种就是说令心试验，就是让这些修行的人呢退失信心，特别是有些法师，有一些就是舍弃本身具有这个法器的这些弟子，本来很亲近遇了圣解的这些心都很好，很有兴趣，反而不给他传相应的法。如果有一些人不成熟，你给他传更高的法，传密法，传这些高深的法也是不允许的。但是有些人已经根器成熟了，你不给他传也是不合适，也是一种的就是破戒。所以在这里面讲的主要是说这些弟子呢根器很好的时候呢，你不给他就是传法，反而就是怎么讲呢，讨厌他，驱离他，骗他，或者是就怎么讲呢，用很基础的，只是一直在传基础的东西，没有跟他上乘的这些法，就是步步高升的这个过程，或者有些根器相应的法，你要有判断和摄受以及调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对弟子的根器的一种的了解。所以就是不是弟子想得到什么法都可以得到，也不是法师就想穿什么就随便穿什么，而是根据这个真实的这些意境和见解，和他们所持的这些善慧根的这些钝根利根的程度来，就是跟他传法。所以这个呢，就是不好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说本来别人有信心十足的信心来求法，但是你不传，这样以后让他们退失信心，最后离开了这些更高层的修行的这些机缘，那这就是破根本戒的。拒绝誓言物，不受誓言，这个呢就是誓言物有这种密称的这些誓言物分为就外誓言内誓言这样子。外誓言主要指的是这些法器，像灵珠、手骨、像人头骨、头把这样子，就有一些骨饰呀，璎珞这种的。那这些呢，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些是什么用的，然后觉得有些怪啊，或者是就这样的，然后就会产生一些轻悔的心，哎呀，怎么会有一个人头骨在那边呢，这不是佛堂吗，这样的，就这种的了解。那你自己头顶上有一个人头骨，你怎么不觉得很害怕呢？但是不懂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现在放在外面钉在头上呢，本质上面有什么差别呢？那另外一个说内的这种的誓言物，主要是像无肉无甘露这些，如果时间 就是这些修行人已经超越了需要用无肉无甘露来提升的程度，境界很高的话，那就不需要；或者境界很低，根本还不到享受，还有不到就是用这些的状态来提升。象征性的一点点，不是就是用这个来大量的吃喝，不是这样子。就是无肉无甘露，很小的来就是修持这种清净、没有分别、没有偏好的这种的修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是回宫啊，就是会有唱金刚歌舞啊，唱金刚歌、跳金刚舞这些。所以，但是别人以为啊，那你应该就是怎么讲呢？不歌舞花曼啊，不要唱歌，那这个是就是像那个八关斋戒一样，这样你看回宫的时候不一样，你就生烦恼心，这样子的话就不对。所以说，如果没有产生轻悔诋毁之心，就是以自己也不懂也不收，这个也没问题。但是说就是说供在佛堂上面的这些灵珠，或者是有些特别的这些就是无肉无甘露，这些都是很殊胜。在修行当中呢，这些都是又会有些是六种良药，或者是一些圣物制造的。所以，但是不了解的时候，就是以小乘的这种肉都是不净啊，酒都是罪恶呀，这样的一些看法去看的时候，会产生排斥、邪见、否定之心，这样破一种的胸怀很小，然后烦恼很多这样的一些破戒。然后第44个呢，就是回谤这种的女性，舍弃智慧女性这种的戒。那就是说对女性的总体有诋毁，因为女性里面有很多成就者，过去在藏地也好，印度也好，八十大成就者这些里面也有女性，像祖师里面像一些错家父母这些传承的也有女性，像显宗里面的像哀悼大哀悼啊，像这个紫莲啊，就是欧巴雷，这些都是女性嘛，大成就者。然后在藏地的话，像传承里面像那个纳鲁巴的妹妹啊，像尼姑嘛，像马吉格拉尊呢，就是从那个断法的这些修行的这祖师，然后像今生今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各个恭喜母的这些传记啊，像塞然宽卓啊，像那个伊西措迦父母啊，像曼达拉尔啊，然后就默默这些很多很多的女性的这些大成就者，他们都是境界很高，很有修持成就的人。那时候就不能说啊，男尊女卑啊，什么女人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他们无法成佛啊，只要变成男的才可以，这样子的一些看法不能够，就是这是一种权益的说法。其实究竟来讲都是一样的。佛在讲法的时候也讲了，就是女性的这些。就是有沙弥，有沙弥尼，比丘有比丘尼，就是像密乘的瑜伽女或者是瑜伽士这样子的，他们受的戒上面没有差别，就是意思是戒的等级上面没有差别，细微的是上面因为性别的差别有一些差别，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怎么讲呢，根本否定女性或者是把它矮化的一种方式，而是根据他们的生理结构或者这些来做出的一种调整。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犯了这些戒的时候呢，如果说女性就是你对一个女人就是不满意，这个没事，但是说对所有的女性这样讲的时候会犯迷尘的根本戒。所以关键就是说不能有就是女性是低劣的，或者是跟男中差很大，根基上面不能有这种的看法。所以密乘的这些就是基本的十四条根本戒就是这些。如果说当然每个人如果有机会，就是如果犯了以后忏悔的话，一定要在就是不过夜来诵读21遍金刚萨埵白字明呢，或者是无垢忏悔序啊，这些来忏悔。如果是日积月累过年拖的3年这样的话，就很难清净。最便是过密乘的戒清净的话，就是说也能够基本就是部分的清净，但是就根本完全清净一点都不留，这个非常困难的。就是有些虚部的这些里面也讲，就是说弟子和上师之间发生矛盾，30年以后忏悔的时候就很难，就这样讲的。所以不论如何，希望大家就是在讲虔心的内暇心之前呢，重视这个十四根本戒。 大家也可以就是记一下，我们曾经也写过一个十四根本戒的一个戒条的这个一个记一些文字，然后便于大家熟记，然后尽可能的记住里面的意思。然后这个可能就是过些天我发到群里面，然后大家分享。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戒定慧的这个修行里面，戒律没有的时候呢，佛也讲了，就圆寂之前说你不在，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没有人引领我们、指导我们，就是给我们就是增加方向的时候，佛讲就说以戒为师，所以是这样子意思。所以祝大家呢，尽可能就是保持一个三乘境界，清净的戒。获得成就，利益众生，能够护持佛法，而不会成为伤害众生、败坏佛法、没有成就的这样的人。就是相反，我们就是急速的积身精神真悟，然后佛法弘扬，就是佛法的这些慧民发生慧民弘扬，就是于天下利益众生，然后急速是一切众生获得本初的这些果位。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你们也是一样，我讲的时候是开始讲，但是你们之前也应该有这种三书生的设置呀，而且经常把这些一些必要的这些戒律的这些十四条的根本就是背在心里面，就常常提醒自己。然后今天到此为止。加是转西的喽。